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8月31日，最受广大网民喜爱的网上搜索引擎 Google 在中国被封杀。那么这一举措呢，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又对中国的网络封锁问题感起了兴趣。那么今天就这一话题呢，我们请本节目评论员盛雪女士来跟我们大家谈一谈。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您能不能向我们大家谈一谈为什么中国封杀了这个 Google 网站？
其实我对中国政府的这一做法呢，倒并不感到惊讶。我认为实际上它是中国政府进行新闻封锁的一个手段而已。应该说呢，从这50多年以来呢，在这一点上从来都没有放松过。不过现在是等于有一点变本加厉这样的味道。那么我觉得呢，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实际上跟目前中国的一个特别的政治气氛、政治环境还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种关联的。
啊，那您是指什么样的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共16大马上就要召开了。那么围绕中共16大所展开的这个各个层面的这种人事布局、人事斗争、政治斗争都在进行着。那么今天的中国社会呢，也是社会各阶层的矛盾都在激化。我们知道就是在全国范围之内的工潮，在这个许多地方爆发的这个农民抗税运动，各个方面的这种矛盾都是在一步一步的激化着。那么我相信呢，中国政府在现在是当然不希望这些他们所说的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这样的信息流通。那么特别是现在我们知道呢，在针对中共16大的这个人事安排上呢，像海内外有很多就是包括针对国家主席江泽民他的这个去留问题的这样的探讨和一些流传出来的消息，我相信这些原因都会是一些比较直接的因素。
那按刚才您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封锁这些各个网站都是以这个稳定为借口，但实际是为了掩盖什么？那么它到底要掩盖什么呢？
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的仍然现在实行着这种专制制度来讲呢，当然最主要的是要封锁真相。那么任何他认为对他这个统治不利的一些真相，我想他都是非常不乐意见到的，当然更不希望老百姓见到这些东西。
那么还有一些报道呢，说他这个封锁了大概几十万个网站，而且中国的网络警察也很多，能不能就这些问题跟我们大家谈呢？
对，我看到有一些数字呢，表示是最近中国政府将境外的50万个网址列为是不能够进入中国的这个网址，被封杀在外边。那么另外呢，也有报道说中国是设立了，这个数字是不同了，有的报道说是有3万个网上警察，那么有的报道呢是说是高达40万网上警察。不论这个数字怎么样，那么我们可以想见呢，中国政府是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在网络封锁上，是可以讲是下尽了一切的这个功夫和手段。在这一点上，当然了，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在网络发展之前呢，实际上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在信息流通方面放松过。我们知道实际上像比如我们在国内知道总参二部啊、三部啊这样的一些部门啊，总参三部呢，它有13万军人是日夜监听国际长途电话，所有的长途电话实际上都是被这个自动录音的，它是用一些敏感的一些词汇、一些字来进行检索。那么在遇到这样的字的时候呢，它会自动跳起来，然后来由人来重新进行人工检索。
那您刚才提到就是国外有50万个网站被封杀，那这都是哪类网站呢？它有什么样的内容被封杀了呢？
我相信中国政府最不希望看到的，当然主要还是像目前来讲法轮功的网站啊，民运的网站，这个宣扬人权等观念的网站。那么当然这50万这个数目应该说是相当的庞大。我想呢，这个境外的这个国内外这些新闻类的信息能够提供信息类的网站应该都已经在这个封杀之列了。
对，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就是说前一阵BBC 在中国也被封杀了一阵。
对对，其实他这样的做法呢，应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是因为现在网络信息的传递成为了一个主要的方式。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对新闻的封锁、对言论的钳制呢，在每一个时期它都有一个针对性的，可以说呢在内容上有一个针对性，在方式方法上也有一个针对性。比如说从建国初期50年代， 那么那个时候呢，显然像连电话都不是很普及，对吗？那那个时候呢，它都是对针对一种就是非常原始的一种人民所采取的一些方式进行管制。那么这你像比如像那个时候，人们传递信息的一些方法，像甚至包括这种贴大字报这样的方法。那么后来呢，随着这个整个社会科技的发展，人们有了复印机、传真机，那么后来有了使用了电脑、电话、电视等等的。那它的这个针对的这个目标当然也是随着这样一种发展而改变。
所以我想起这个胡平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这个现代科技是双刃剑，它可以既带来这些文明和这个突破封锁，但同时呢，这些专制的利益集团也可以用这些高科技来屏蔽和封锁它。
实际上呢，就是中国人民在对抗这样的一种新闻封锁、言论钳制的这样的做法呢，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当就整个社会发展在出现了这样的科技手段的时候，人们是一直在不断的去利用这样的手段。那么我记得呢，就是当年就是有过这么一个事件哈，在那个中国科技大学那时候副校长方励之先生呢，在国内他的言论是一度受到许多学生的欢迎，是被当时认为是很具有这种民主和人权色彩的。那么中央政府呢就宣布要收缴他的这个文集，一夜之间很多学生就在学校里边的复印机上把他的文集复印了上千本，就是当时还被认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件。这也是一种就是利用一种科技手段来对抗政府新闻封锁的一个做法。
那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比如说中国呢有3000万的网民，仅次于美国，属于第二大这个拥有网民的国家。那既然中国不愿意让这些人知道外面的事情真相如何，他不让就是把这个全封锁就好了，干嘛要就说又大家又要可以上网，但是又同时封闭很多很多的网站。
也就是说呢，中国政府实际上呢是要这个科技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但是呢不要这个新的科技所带来的这种社会进步和观念上的这种更新。当然最主要的是可能最后会冲击整个体制。电脑和互联网的发展应该说呢是给整个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这么一个面貌。那么中国政府在这一点上呢，我一直在想，就是它是一种非常非常愚昧的这么一种对抗新事物、对抗一个社会潮流的这么一种做法。现在我们看到呢，说有报道讲中国有3万，甚至有的报道说是40万的这个网络警察，就可以想见中国政府在这个事情上是投入了多少国力再去做。那么这样的做法到底能够收到什么样的效果呢？我是非常的质疑。今天我们讲说，其实呢，网络的这个信息流通应该说是一个最便捷、最方便的，就是最方便、最先进的一个方式。但是人类之间的交流已经是打破了所有的界限，跨越时空、跨越国界了，可以利用所有的手段开始进行这样的信息传递了。这样的通道其实根本就阻断不了的。
那么还有呢，最近发生一起，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雅虎跟中国签了一个自律协议，那是不是您说就是在中国政府一面封闭和封杀这些所有他不愿见到的网站之余呢，还跟这些就是希望保有中国市场或者在中国获得经济利益的一些国外的网站签订某种这种协议，使他们就是叫自律了，有这么，您对这个有什么评价呢？
我觉得您讲的对，就是说呢，像雅虎这样的做法呢，可以说毫无疑问是不愿意失去在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的这个经济利益。也就像其他像一些，我们说这几年以来呢，香港的媒体、报纸啊等等，其实呢也是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就是说中国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这个商业市场、经济市场，是对很多很多人呢是具有这个很巨大的吸引力。那么这些人呢就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是放弃了一些基本原则。我想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呢仍然是有很多有识之士在这一点上呢，我相信还是可以不被这样的经济利益所吸引或者说是所诱惑，是可以继续去坚持自己的一种原则。那么何况呢，很多人很多个体其实呢一直在争取着去突破这样的一种新闻封锁和言论控制。 都在做着不懈的努力。像最近包括这个中国刚刚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叫做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那么这个暂行规定出炉以后呢，就是在国内引起了一个强大的反弹，很多人就是觉得这个暂行规定呢，它不但是违反了这个中国人民知的权利，甚至它实际上直接违反了中国的宪法。那现在有很多人呢，甚至是联名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控告这个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来这样出炉了这么一个互联网出版管理的这个暂时规定。所以这样的做法呢，也是在对抗这样的一种新闻封锁。
那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体自由开放两个小时，那么中国人民的这种整体素质呢，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我完全同意这样的一个判断，因为呢，我一直在强调，就是中国这样的一种专制统治呢，它其实一直就是需要基本两个基本的要素来维持，一个就是谎言，一个就是恐怖。那么制造谎言的这个最主要的做法呢，就是进行新闻封锁，封锁真相，那么控制这样的信息和舆论，从而呢是制造一种恐怖的这样的一种气氛，整个那个社会的国民呢才能够跟着政府的一种意愿去转。那么这样子一来呢，我们知道实际上中国政府呢一直以来几十年以来都从来没有放弃过这样的一种做法。可是
您刚才也说过，就是说这种努力应该是徒劳的，现在这种也是一种潮流。
对，可是人类追求真相追求真理的这样是一种天性，所以呢中国人民也是在不断的去对抗这样的一种新闻封锁的做法。所以我们说呢，在各个时期都是有许多人呢在借用所有可能使用的方法，包括也是借用这样的高科技手段等等的，再去不断的突破。那么实际上中国政府呢，现在不单单是在网络上进行封锁，最近呢在很多这个图书出版方面呀，也是有很多这样的举动，比如说是查禁了几十本上百本的这个新出版的图书，这一类的事件其实都表明了一种，就是我们可以说呢是一种危机感，就是这个政权的危机感。
那么您刚才也提到过，就是说北京已经采取各方面的措施来这个封锁国外的消息哈。六月份的这个北京这个蓝极速网吧大火呢，也是封掉了很多的网吧，大家有时候可能也没觉得太多不方便，但这次呢 Google 的被封杀呢，确实可能激怒了很多网民。
对，所以说呢，其实中国政府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一步一步的在激化这样的一种社会矛盾。那实际上呢，他这种做法最终可能导致的结果只能有一个，就是整个社会的全面爆发。因为我们知道人的这样的一种天性，就是当他能够获取到一点资讯一点信息的时候呢，他还是觉得可以忍受，当他能够知道一点消息的时候呢，他还觉得他自己知道了全面的真相，但是当他有一天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知道，什么都听不到看不到的时候呢，就被逼到了死角上。那我相信呢，这个社会在那个时候应该是处在一个最最危险的时刻，就是这个社会的全面爆发。那么对这个政权来讲呢，也应该是对他有最大冲击，是对他有最大威胁的时刻。
但是这样说来呢，结果都是一样，如果让所有的人都知道真相的话，那这个政权恐怕也难以维持。
所以其实呢，结局还是一样。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时事论坛节目就到这里，谢谢盛雪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